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5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记一次看上去难行的山区之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日。一个完全建在峡谷地区的县城，基本上是我们这个省最偏远的区县了。那里的同修也建立了资料点，发挥着救度一方的作用。我们省会城市的同修前仆后继，做着资料点的维护工作。这次又打了电话，说两台机子都用不起了。我得到消息后，就开始联系同修，看谁能够去县城。那个县城距离我们有400来公里，需要坐长途客车去，但是需要身份证购票。我们这些法轮功学员身份信息随时都被中共协党监控，一刷身份证，警察可能就要强行搜身。我们去县城一般都带有资料，至少都带了电脑维护工具，所以我们一般都不使用自己的身份证去乘坐长途车。我首先写信给一个同修，他原来就是那个县城的人，他会安装电脑系统，又会打印，维护资料点很合适。他现在居住在省城，但是几天后他回复，没有时间回去。怎么办呢？我自己每天要上班找生活费，而且坐客车去县城的话，至少要住宿一个晚上。我年迈的母亲平时就很担心我，晚上我没回家的话，她觉都睡不好。可是如果没人去县城，资料点就运转不起来。我又联系一个有车的同修，开私家车送我下去，因为开车去的话就可以当天去当天回，对日常生活影响不大。结果没有得到回复。一来二去10多天过去了，我有点着急了。我又去找一个去过县城的老年同修，因为他有充裕的时间，结果他不在家。回来在上班跑业务的过程中，我拾到一个身份证，名字叫李佳喜。我悟到这是师父安排我赶快去县城了。第二天早上7点多钟，我就到了长途汽车站。在售票窗口，我递上拾来的身份证，说了目的地。售票员看都没看我一眼，就把票出给我了。来到候车区，我才发现只有一个通道进乘车区，而且需要出示身份证，对照刷脸通过。我犯难了，票是10点钟的，时间还早，我带有随身听，决定先学一讲法再说。学完一讲法后，我来到乘车入口，感觉还是无计可施，难道只有退票了吗？我往候车区出口走去，这时一个念头打进我头脑里，去另一个候车区看看。因为客车都停在同一车场里，所以从其他候车区进去也行。来到另一个候车区，发现进乘车区的通道大开着，人们随意进出。我赶快进了乘车区，谢谢师父，我心里说。找到去县城的客车后，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其他乘客都是通过检票进来的，而我没有检票记录，司乘人员可能要来查验，怎么办呢？因为时间尚早，我就四处转悠一下。在一个窗口处，我发现摆着一台电脑，桌面居然显示的是自动验票系统，旁边放着扫码枪。我用鼠标点出我要乘坐的车次，拿起扫码枪一扫，不成功。就在此时，身后突然来一个人，这个人教我说，验票你要这样做。他给我设置好后， 拿起扫码枪一扫，电脑显示验票成功。我好激动，师父一直在我身边，已经安排好了一切。顺利到达县城后，我又想到回城的问题。我在车站观察了一下，发现这里从候车区进乘车区还是一个通道，还是刷脸通过。没想到小县城也这么严格，我心里泛起一丝隐忧，但也只好不管它了，先把同修的机子弄好再说。联系上同修后，同修来告诉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晚上我就住在资料点，顺便维护机子，同修回家去。分手时我告诉同修，明天早点来，因为我还要想办法回省城。第二天早上，同修6点多钟就来到资料点，我就教他如何使用机子。8点过后，所有的事情顺利完成，我开始踏上回家的路程。我来到长途汽车站，考虑联系一个私家车回省城。怎么找呢？人生地不熟的，车站门口有跑摩的的，也是一个念头打进我头脑里，找摩的帮忙。我找到一个跑摩的的男子，请他给我联系一个回省城的私家车。他马上就打电话联系，对方告诉他等着。几分钟后，对方就回话了，正好有一个车跑省城，马上来长途汽车站接人，也就10来分钟吧。一辆轿车开过来，我上车后，司机告诉我，正好差一人，马上出发。我多次去过县城维护资料点，每次去都感觉很神圣。回想这次山区之行，基本没有浪费一点时间。自从接手县城资料点维护工作以来，每次需要下去，我总是考虑喊其他同修去，考虑这个，考虑那个，顾虑家庭，就是包含着依赖心、懒惰思想，说到底是自私。其实我掌握的情况最全面，技术方面相对来讲也是最好的，我去县城最合适。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修大法让我以善心对人》，作者大法新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7日。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有3年了，最近半年对修出善心有了一些体会，现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也和同修们交流。我在修炼前批判心极其严重，对家人、朋友、合作伙伴，甚至是陌生人，都会迅速地看到并且关注着对方的缺点或是不足，随之产生怨恨和不满写在脸上。我的川字眉非常深，我看以前的照片眼睛露出凶光，一些朋友和我说话时，他们的身体是往后撤的，脸上是防御的表情，他们感知到我的内心在批判他们。我的内心极其敏感，很容易就会被激起千层浪。我曾经在肯德基冲一个对我的点餐要求没有及时回应的服务生大声嚷嚷，我要投诉你，对方一脸茫然。我内心对自己和他人的挑剔阻碍我去聆听并向别人学习， 也让我没法与人产生亲近的链接，内心孤独焦虑，培训事业做不好，因为关注缺点，负能量爆棚，没能起到激励启发学员的作用。修炼学法后，我知道了原因，在于想证明自己很牛的执着，根源是嫉妒心理，所以不断地去寻找别人比我差的地方，然后暗自好受一些，心里想，哼，瞧你也不咋地嘛。用真善忍的标准来对照衡量后，发现自己假恶斗的一面是如此的根深蒂固。我向内看，分析，意识到，如果我能做到真，我会客观地看到别人做得好的地方，可我不看，同时我也不欣赏自己的好，认为那是应该的呀，所以老是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是最差劲儿的，我内心极其的自卑。如果能做到善，我会欣赏对方做得好的地方。由于嫉妒心作怪，我没能去表达赞美，对于别人的不足，可以好好的说出提升的建议。如果能做到忍，我会接纳和理解别人的不足，并去交流沟通，了解具体情况是啥，而不是马上下个负面的定论。我以前不下个负面的定论就不爽，和朋友交流不讲点负面的评论就不舒服，多么可悲的思维和表达模式，害人害己呀。我曾经不断地向一位闺蜜吐槽，她后来不敢再见我，她在电话中告诉我，因为我的重复性的倾诉已经让她不堪重负，很难受。我在每天的学法中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偏离法的表现和原因，再通过发正念清除那些假恶斗的因素，并练功去净化自己的身体，同时看酒瓶，听去除党文化录音。我发现我的内心变得宁静起来了，在和人交流相处时，那些挑剔人的想法越来越少了，我能好好聆听别人的谈话了。有时候说到某人的好，还会有一点嫉妒别人的感觉，我能马上意识到后，用正念替代，发现我不容易被带动了。我最近经常去一家餐厅用餐，一位服务生头几次见我落座后，就过来一声不吭地把别的餐具收走，留一套给我，他的表情很冷漠。我仍然很礼貌地和他进行必要的对话，我没有被带动。后来再去，他对我笑脸相迎，热情地招呼我。师父在经文《瑞士法会讲法》中说，你自己做错了，就造成了拧劲儿，和别人拧了劲儿了，周围一切好像都不对劲儿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紧张了。这时自己找找自己的原因，你把自己不对的地方纠正过来，你发现一切都平和了，又对了劲儿了。我真的体会到了，我现在的面部表情柔和了许多，合作伙伴说我谦逊柔软，也有很多学生说我是鼓舞人心的老师。现在能发自心底的去看到他人的好和不易，去表达发自内心的欣赏和肯定了，并且与人为善，对人真诚，接纳和理解他人的不足，在看到自己的不足时，能去专注行动改善，而不是只是自责内耗了。我感觉到做一个好人的快乐了。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救度，重获新生。我继续和同修们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跟随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被迫害中不忘讲真相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5日。1999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走进大法中修炼，当第一次在转法轮书上看到师父的法相时，让我震惊了，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师父，当时激动地流下了热泪，这种感觉无以言表，好像失散多年的孩子找到了父母，找到了家的感觉，我感觉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后来听师父的讲法才醒悟到，是自己与师父与大法有缘。刚走进大法修炼三个月，就到了425，紧接着就是720，邪党疯狂的打压开始了。那时天空笼罩着乌云，无论走到哪里都充斥着邪恶，邪恶的媒体大肆叫嚣污蔑攻击大法，家人见状劝我别练了，都说太可怕了，可当时我就像有师父给壮胆一样，没有一丝的怕和动摇，从此我坚定不移地走上了随师正法的修炼之路。那时白天上班，午休时出去发真相资料，晚上和同修一起做发真相资料，有时还和同修一起开车到附近农村发真相资料，每天都融在大法中，后来还在自家成立了十多人的学法小组。到了2013年，我的修炼环境变了，南下到另一个大城市的女儿家带外孙女，直至今日，环境变了，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使命没有变。在家乡同修的帮助下，我很快结识了当地的一位同修，加入了一个学法小组，融入了新的正法洪流中。三年前的一天，我到一个居民楼内张贴真相资料，被邪警构陷了。当时我不停地发正念，求师父加持解除迫害，可由于自己心不稳，惦记接外孙女，被邪恶钻了空子，警察把我送到了看守所。师父在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在经受旧势力强加的磨难中走得正与不正更加难，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你做得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得正与不正，迫害到什么程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在看守所，他们让我背监规，我说我没有罪不能背，好在他们也没难为我，转而要求我不要练功，我说不练功可不行，我必须练，他们看我很坚定，就说可以原地打坐，不能下地练功，有监控。后来我无意中发现厕所的角落边上是监控盲区，于是我每天早起两个小时，与最后一班值班的人一起起床，在那里练动功。就这样，我每天坚持练功、背法、发正念，已形成了机制。师父告诫我们大法弟子，在哪里都要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但在看守所，怎样给监视里的人讲真相，难度却很大，因到处设监舍，不允许随意走动和交谈，我就求师父加持，把所有与大法有缘的人送到我的身边，能救一个是一个。念一正，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的座位被调换到了离厕所很近的地方，这样一来，上厕所的人都能与我接近，同时还有人主动用眼神与我沟通，我一一回应他们，悄悄地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里默念得福报，并帮助他们退出曾经加入的一切邪党组织。有一个女孩很绝望地走到我身边，对我说，阿姨，我第一眼看到您时 就感觉您是好人，您快救救我吧，我快坚持不下去了，我想回家。我就告诉他，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说师父会保护你平安吉祥。他相信，就不断的默念，并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神奇的是，三天后他解除了关押，顺利地走出了看守所，就连狱警都没想到他能走。看到他走，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激动地感谢施恩。之后我在讲真相时，就把他的事例告诉相关人员，他们认可了大法的神奇，开始发自内心地相信大法，并退出了之前加入过的一切邪党组织。还有几位很有悟性，说来这里就是来找我的，是与大法结缘来了。还有人说，出去后一定要找我学法练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我还没有解除迫害，心开始有点急躁。一天早上，我突然一抬头，看到铁窗照射的余光里映出了一个清晰的“雾”字。一开始我还不明白其中的意思，不一会儿，雾字的五消失了，只剩下一个竖心儿。我当时一惊，悟到了字中的意思。竖心儿就是心，是师父让我树立信心。我静下心来，不要急躁。我激动地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如果这里还有我可救度的有缘人，请把他们送到我身边来。再苦再难，弟子也不会放弃，一定走好修炼之路。”师父看到了我这颗心，就把有缘人一个个送到我身边。后来监视里每来一个新人，他们就会被安排到我身边，说放我身边他们放心。这样一来，我的身边老换新人，他们都是来得法的，来一个我讲一个，讲一个就一个，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我怕记不住，就求师父加持，希望弟子不要忘记所有得救人的名字，万一忘记了，还请师父在另外空间替他抹去兽印。感谢师父的加持，我一个没落，全部准确无误地将所有退出邪党组织的人名都记在了脑子里。有一天打坐，我眼前突然出现了两个连贯的画面。第一个画面是一群邪恶聚集在一起，面露凶相，呲牙咧嘴地看着我。第二个画面是在一个大水池里，池里盛开着一朵美丽的大莲花，旁边有绿叶映衬在池中。在这些绿叶中，有的紧紧地围绕在莲花的四周，还有的分布稀疏，露出清澈的水面。两个画面展现过后，我悟道，虽然邪恶迫害我，但我也不能动摇救度众生的决心，这是我的使命。绿叶就是众生，绿叶稀疏的地方就是需要加大救度力度的地方，要想填补这片空缺，就需要不断的救度众生。我默默对师父说，弟子宁愿在这里多吃点苦，多遭点罪，只为救度更多有缘人。师父的慈悲点化都是以不同层次中所能理解到的法理而展现的，每一次的点化都促使我们心性上的升华。大法弟子无论在哪里，都应该做好自己，都应该用自己的言行证实法。在监视里，我的年龄最大，但我仍然坚持和大家一起承担一份劳动。同时看到有人家里没存钱时，我就用自己家里存的钱买东西送给他们，如卫生纸、生活必需品、水果等。但他们送我任何东西，我从来不收。他们说我是最好的人，我就告诉他们是师父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选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就这样，他们都记住了师父的这句话：无私无我，先他后我。 看到他们的变化，我为他们真正得度而高兴。大法弟子在成人中做好自己，就是在救度众生。我们做好了，讲真相才顺利。在邪恶迫害的一年里，我不断地讲真相，不放弃一个有缘人，最后救度了124人，一个不落地记在了脑子里。当然，这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智慧，是师父的法在救度众生，是大法的威力，而自己不过只是动动嘴罢了。修炼的路越往上走，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因此，在正法最后的有限时间里，要抓紧时间多救众生，正念正行。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矛盾面前修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3日。我的15年婚姻就像在渡劫，说不尽的各种折磨与痛苦。大约10天前，丈夫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辞职了，却找不到工作。他要到我所在的大城市工作，我真不想让他过来。他的行为对我们生活和救人造成干扰，让我内心很难受。这时我意识到，我这是在排斥他呀。我总说从前学法典的 AB 两位同修在排斥其他同修，可我对丈夫也是发自内心的排斥。我又认识到，是师父让我看到他俩对同修的排斥，其实就是让我对照自己的。我不找自己，他俩就开始排斥我。我还不找自己，他俩就不理我。我还认识到，他俩对我的排斥是反映在表面，而我排斥丈夫是藏在内心深处，一般人还看不出来。之前我帮丈夫还债，让人觉得很感动，其实那是用表面的形式在掩盖我内心对他的反感和排斥。这颗心不改变，表面做得再冠冕堂皇都是假的。以前 AB 两位同修在我面前说其他同修不好时，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 AB 说得过瘾，我听得心里过瘾，我和他俩都一样啊。我认识到 AB 两位同修对我的排斥是在修炼上帮助我，没有他们的这种表现，我怎么可能认识到我内心对我丈夫的排斥呢？我一下子不再觉得委屈了，我的观念一下子转变了，发自内心的认为两位同修是在帮我，我的内心感到温暖，心胸也突然变大了。以前我总认为心胸变大是因为更宽容，现在才发现观念的转变会让胸怀以倍数的比例在放大。然后我也感受到他俩也在矛盾的环境中升华着，感受到我们依然是牢不可破的一个整体，互相毫无保留地在支撑着对方。现在这种矛盾给我的感受已经不一样了，不是让人痛苦，而是整体升华到某一层次后进一步升华的那种状态。只要能在法上认识，很快就能在整体上有一个质的变化，大的飞跃。我还认识到，我要真的不排斥丈夫，就应该把他接过来。我总不能一边内心对他反感着不让他来，一边还说我不要这颗反感他的心，这不可笑吗？ 于是我将40平米的小套间转租出去，又租了80平米的房子。转租和租房都出奇的顺利，价格还是最低的。房子租下后，我用顺风车把我丈夫接来了。当天学法，法理源源不断地展现给我。我认识到是我心性提高了，那一层的法理就会为我打开。丈夫来了，他感冒了，咳嗽得很厉害。他一会儿让我给他煮姜汤，一会儿让我做饭。我认识到，当他让我服务，就是师父让我修出保护众生的心。当看到他不好的言行，我认识到是师父让我修出理解和宽容他人的心。当我为他做事累了的时候，我想这是师父让我修出为别人吃苦的心。这些高尚的境界要修出来，总得有一个合适的人选放在我面前，让我那样去对待他才能修出来的，不是凭空想象就能达到的。丈夫本来感冒症状很厉害，搬过来后好多了。我说，你看起来皮肤白里透红，都有神采了，比昨天年轻了好多。他说，幸亏你做得好。我有点惭愧，说，不是我，是师父帮了你。个人经历，不足的地方应该很多，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